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美国之音北京时间12月7日晚上8点到9点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经纬节目，我是盛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呢是偷袭珍珠港事件74周年纪念日，另外晚上奥巴马总统发表广播讲话，阐述美国的反恐战略。加州的穆斯林社区继续谴责前不久发生的枪击事件。另外呢，监督联军空袭的组织说有4名叙利亚军人被炸死。另外，委内瑞拉有新的政治动向，委内瑞拉的反对派赢得了议会选举。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小时的头条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晚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的时候，民众说加利福尼亚州上星期发生的枪击案是恐怖主义的行为，意在杀害无辜的人。在讲话当中，奥巴马总统向美国民众阐述了美国的反恐战略。他说，两名凶手相信某种对伊斯兰教的邪恶解释，因此走入了激进主义的死路。但是奥巴马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两名凶手是受到国外恐怖组织的指使，或者属于一个针对美国的更大阴谋。奥巴马说，美国已经强化了针对恐怖威胁的防卫措施。他指出，情报和执法部门已经在国内外粉碎了多次恐怖袭击阴谋。他说，美国军方和反恐专家在不懈地在海外追剿恐怖分子的网络，并且捣毁了恐怖分子在几个国家之内的藏身之地。但是奥巴马同时指出，恐怖分子近年来转而实施他所称之的类似加州发生的不太复杂的袭击事件，类似美国社会时常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奥巴马总统说，他表明他明白美国人民正在问我们是否目前面临着无法医治的恶性肿瘤这样的问题，但是他表示我们将摧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此同时呢，奥巴马上任以来就15起大规模的枪杀事件大声疾呼或者发表声明。刚刚在加州圣伯纳迪诺发生的滥杀事件引起人们对枪支法案的愤怒，然而改变这些法案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来的报道。
每一次滥杀事件发生后，就像加州刚刚发生的导致14人遇害的事件那样，奥巴马总统都呼吁修订枪支管制法案。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必须反思，确保采取措施使个人获得武器的难度更大，不是不可能，而是难度更大。
Not impossible, but harder for individuals to get access to weapons.
但是有3个原因使改变枪支管制法并不容易。首先是传统。有些人说，宪法第2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权利。温·韦伯曾经是共和党籍众议员，现在是院外游说人员。
It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拥有枪支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标志，是美国神话般生活体验的一部分。
第二个原因是全国步枪协会，他在过去3年里花费1000万美元进行维护枪支权利的游说。这个协会有400万成员。
全国步枪协会势力强大，因为他们代表那些参与政治、表达意见、参与选举而十分活跃的人。
基本上，民主党人主张加强枪支管制，共和党人正好相反。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说，
只有美国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打破这个问题上的僵局。
这是第3个原因。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民众有52%支持拥枪权利，超过主张管制枪支的人。
这也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想法，他们觉得拥有一把枪是为了。
Mr. President, we're calling you out to stop whining about what you can't do.
这个团体要求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要求大的枪支制造商公布销售网络， 惩罚售出的枪用于犯罪活动的那些枪店。
我们并不要求管制枪支，而只是要求不应该有枪的犯罪分子得不到枪。
有些人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枪杀事件就会一再发生，但是怎样采取措施仍然是未知数。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执法员呢，正在继续调查加州的圣贝纳迪诺大规模的枪击事件的作案动机。枪击事件发生在一个办公室节日的聚会上，事件造成了14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从圣贝纳迪诺的街头到加州南部的各个清真寺，所有穆斯林都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当赛义德·法鲁克和他的妻子塔什芬尼·马利克被确认为事件嫌疑人的时候，穆斯塔法·库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我非常震惊，有种背叛的感觉。我们教导出的穆斯林竟然做出那样的事，而我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教导的是，伊斯兰教是完全反对那种错误行为的。
Here and elsewhere, probably that Islam is totally against this kind of errant behavior.
穆斯塔法·库科是宾河镇伊斯兰中心的主任。他说，法鲁克人很好，不太说话，喜欢修车。法鲁克有好几年在这个清真寺做礼拜，后来在2014年搬走了。他的婚礼也是在这里办的。库科回忆说，法鲁克和马利克结婚前还聊起过他。
他得到了一个善良、正直、虔诚的女子，从巴基斯坦来的年轻女子。
库科说，法鲁克曾经每天都会来这个清真寺。
我非常惊讶，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竟然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做的。他看起来是个正直的人。
与法鲁克的姐夫通过话的胡萨姆·伊鲁什说，法鲁克的亲戚对他参与大规模枪击也感到震惊。
他们试图打电话给他，给他的妻子，但没人接。他们非常害怕，想着，天哪，他是不是中枪或受伤了？
他说，警方公布枪击案嫌疑人之后，出现了对穆斯林社区的仇视。
我们不幸地看到很多穆斯林被当成了替罪羊，清真寺受到仇视性的信息，我们手机上收到死亡威胁，我们收到很多死亡威胁。
他说，虽然他也收到一些表示支持的信息，但是因为社会上一些边缘极端分子的行为，一些人对穆斯林产生了不公正的看法。
我不认为哪个激进之人犯了罪，基督徒会为他辩护，我也不认为犹太人会这么做，我们也不应认为美国的或全世界的穆斯林需要这么做。我们评判一个群体，根据应该是他们所接受的教义以及整个群体的行为。
穆斯林在圣贝纳迪诺最大的清真寺为枪击案中的受害者举行了多种宗教的祷告守夜，并谴责枪击事件。
一遍一遍的谴责，就像回音室的回音不断重复那样，让人感到无聊。但我个人认为，尽管对伊斯兰的恐惧越来越深，但我们作为美国的穆斯林群体需要自我反省。
许多穆斯林认为，如果要消除对伊斯兰的负面看法，穆斯林群体需要继续向外界传递出他们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和暴力的讯息。美国之音李爱林，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国际新闻。一个监督叙利亚暴力的组织星期一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的戴尔祖尔省发动空袭，炸死一座军营里面的4名叙利亚军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日的空袭行动还造成了13名叙利亚军人受伤。叙利亚政府和联军方面尚未就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如果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说法属实，这将是联军战机首次空袭叙利亚军队。自去年9月以来，联军的空袭目标一直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上周在戴尔祖尔省发动了20多次的空袭，主要是针对这一地区的油田。油田是激进分子的主要资金来源。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位于伊斯兰国指挥中心拉卡与 伊拉克北部伊斯兰国控制区之间。在拉丁美洲方面，委内瑞拉选举官员说，反对派在星期日的议会选举当中赢得了多数席位，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出人意料的落败。有关当局说，委内瑞拉反对派赢得了167个议会席位当中的99个，而统一社会主义党只赢得了其中的46席，这是执政长达16年的社会主义者的一次重大挫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承认出现了不利的选举结果。在正式计票结果宣布之前，曾经参加过总统竞选的卡普利莱斯在推特上说，选举结果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委内瑞拉获得了胜利。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焰火腾空。有分析人士说，就本质而言，这次选举是对已故前总统查韦斯及其接班人马杜罗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次公民投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加强了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的监视，使用的手段呢比以前更为先进和复杂。不过监督行为究竟是政府行为还是黑客的个人行为，目前还不清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街头民主抗议一年后，香港成了多重而复杂的网络袭击目标。香港网络安全监督机构香港电脑保安事务协调中心说，自去年以来，黑客袭击增加了38%。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唐宁思说，这些黑客袭击的幕后策划者是谁，目前并不清楚。
在香港这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跟中国政府或任何政府机构没有直接联系，当然有可能跟政府有关。但这同样可能是中国的黑客团体在网络空间展示某种民族主义倾向，自己心血来潮干的。
自从去年8月以来，香港发生了超过1175次钓鱼式攻击。用户在点击电邮附件后，他们的数据和电脑受到侵蚀。不过，香港的网络袭击并不局限于钓鱼式攻击。西方安全专家说，黑客正在使用更为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比如 Google Drive 和 Dropbox 等云端硬盘来侵入民主活动人士的设备。黑客还利用白名单破坏某些网站的某些访客的数据。
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是正在发生的网络攻击十分复杂，他们使用 Dropbox 和 Google Drive 来安装恶意软件，并使用这些应用的云端服务掩饰他们的攻击行动。
最近这一波袭击的受害者包括活动人士、大学教授、记者以及诸如火眼这类的西方安全公司。这些受害者表示，复杂的黑客技术被中国和俄罗斯广泛使用。汤姆·格伦迪是香港独立的非盈利新闻媒体香港新闻自由的创办人，他透露在他的网站开始运转之前就受到了攻击。
那是一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拒绝服务发动攻击，流量激增，这些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在背后操作一样。现在我认为我们可能是最安全的网站。我们注意到其他的新闻媒体，比如苹果日报，遭遇过比我们那次恶毒的多的攻击。但是香港应该是大中华地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堡垒，所以我们很多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都对此非常担心。
据一些安全公司透露，自去年的雨伞运动之后，就是像这样的网络攻击使香港成为亚洲受到黑客照顾最多的地区。香港民主党说，他们过去一年遭到多次攻击，对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来说，被监视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总是感觉自己被监视了，甚至就在现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也觉得有人监视我。当然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总是说我的生活经得起检验，我在香港一切都是靠自己。
这种态度对许多香港亲民众人士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今年的工厂倒闭潮非常严重，劳工维权行为高涨之际，广东省几个地方的警方近日带走了近20位关注劳工权益不同非政府组织团体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刑拘后或者传唤后又将他们释放。有关详情呢，下面是引述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据广东 NGO 组织及网上最新消息，从12月3日上午开始至深夜，广州和佛山两地至少6个劳工权益组织的人员及相关人士被警方带走传唤问话，总共涉及25人，目前仍有7人没有获释或者失踪，其中佛山南飞燕社工中心负责人何小波、广州与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扬及员工朱小梅被确定刑拘，家属已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2007年成立，2012年在民政局登记的南飞燕是佛山唯一工商维权组织，累计协助过近万名工商者。该 NGO 负责人何小波此次被刑拘的罪名是涉嫌职务侵占。1998年就已成立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总干事曾飞扬和员工朱小梅则是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遭刑拘。此外还有4名 NGO 劳工人士没有出来，处于失联状态，包括广州海歌劳工服务部负责人陈辉海，其余十多人在警方传唤后获释，包括广州番禺工组织向阳花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骆红梅。同时有至少6名劳工权益活动人士的家属被警方问话，包括曾飞扬的父母、妻子和大哥。据网上评论反映，外界尤其对警方抓打工族服务部的员工朱小梅感到不满。朱小梅曾因被选为工人代表被资方开除，后来致力于劳工权益保护工作，在为自己维权赢得非法解雇官司后，加入工人草根团体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多年来成为工人权益保护培训和集体谈判专家。据悉，警方12月3日中午带着搜查令直接进入广州番禺朱小梅的家里实施拘捕，当时现场有朱小梅的丈夫、10岁的儿子以及刚满周岁仍在吃母乳的女儿。朱小梅的丈夫因要上班无法带走孩子，警方拒绝朱小梅带着孩子走，最后朱小梅10岁的儿子抱起妹妹，警察在孩子面前给朱小梅戴上手铐带走。朱小梅被抓后，她从来没有离过母亲的女儿，拒绝喝奶粉，家人与官方争取将孩子送至广州第一看守所让朱小梅哺乳，但至今未获许可。前中国大陆 NGO 工作者、现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近日以一位母亲的身份在网上关注朱小梅的遭遇，在要求有关当局停止报复朱小梅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作，立即无条件释放的同时，呼吁工友母亲们到朱小梅的家协助喂养孩子，帮助渡过难关，避免给孩子和母亲造成更深的创伤。曾金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出于一位母亲和正常人的心境，对朱小梅的遭遇尤其关注，希望当局不要让她和她的孩子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她说，
很简单的是一个出于一个人之常情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应该被释放回家带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应该得到好的照顾，不应该受苦的。而且他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工人的权益，为了基本的生存的权益。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据报道，中国劳工 NGO 团体的处境多年来一直十分艰难，而近年由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工厂倒闭来临，迫使大批工人加入维权行列，当地劳工 NGO 因协助工人与资方、政府展开三方集体谈判，提供法律意见，与资方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大。据悉，从去年10月起，南飞燕等 NGO 在警方压力下停止接受香港劳工组织的资金援助， 广州番禺的向阳花女工中心今年六月收到当地民政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称拟撤销该中心的注册登记。而南飞燕位于顺德和佛山祖庙附近的两个办公室今年八月也被迫关闭，与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终止，账目也遭重新审计。有分析表示，这是继今年5月30日广东劳工权益保障人士工为义工创办人刘少明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但与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批捕之后，广东当局对劳工 NGO 的第二轮打压。据悉，此前当局多采用逼迁的方式让 NGO 无法正常运作，而这次大规模抓捕和传唤则显示当局希望瘫痪协助工人集体维权的劳工 NGO 团体的运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2015年的各方面问题的回顾。中国基督教继续呢受到当局的打压。中国的基督教问题观察人士指出，今年当局打压基督教的特点表现在以基督教中国化为引导，系统的对家庭教会和三字教会同时进行打压，进而达到改造基督教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发来的年终报道。
近两年，中国基督教被打压集中表现在以温州地区教堂十字架或者整座教堂被强行拆除最引人关注。进入2015年，尽管拆除教堂十字架或者教堂的案例减少，但是对基督教的打压进入了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国华人牧师、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指出，系统化打压的特点表现在以基督教中国化为旗帜。郭牧师说，
新的特点呢，就是以基督教中国化为旗帜，在全国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同时展开打压。这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以前只是家庭教会，然后从2014年开始呢，以这个拆教堂为标志，对三字会的基层教会进行打压，然后改造这个基督教，三字和家庭同时打压，而且彻底的来改造基督教。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5年一大特色，而且他有一个统一的旗号，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以这个为纲要进行一个系统的打压。
对基督教的系统打压包括从去年开始的大规模拆除十字架和教堂，到今年大量抓捕神职人员和法律顾问，以及近期发生的禁止外籍牧师入境中国等等。据美国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主编曹雅学对温州牧师的专访，2015年仅温州地区就有近20位神职人员和法律顾问被关押，其中包括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凯和两位助理律师刘鹏、方宪贵。三位法律人士8月2号深夜在温州下岭教堂被温州警方带走，之后他们先后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被监视居住。浙江省2014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之后，身为基督徒的张凯律师接受温州100多家教会的委托协助维权，被认为是参与最多、涉入最深的维权律师。11月开始，温州多位被秘密羁押的人士相继解聘家属委托的辩护人，其中就有张凯律师和刘鹏律师。据信，他们是在受到胁迫之后做出的解聘决定。对华援助协会网站报道，一名在香港多年的美籍牧师11月上旬被中国禁止入境。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牧师介绍，基督教中国化口号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叫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主要是中国基督教内部的一个运动，主张基督教要自立去氧化，因为当时的传教士都是外国人。1949年之后，中国也有基督教中国化的口号，主要强调中国的基督教跟帝国主义教会划清界限。从2012年开始，中国宗教部门和相关学者再次强调基督教中国化，强调的是政府管理和引导基督教。郭牧师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近些年在多个场合一直呼吁基督教中国化，而且卓新平非常明确地表明， 之所以使用中国话而不用本色话，是要突出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对它的政定位。卓新平今年三月发表在《中国民族报》的一篇论述基督教中国化的文章中明确地表示，基督教中国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其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这也被称为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今年11月20号到21号，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低调举行。这次秘密举行的研讨会同样围绕基督教中国化三要素展开讨论，目的据称是应对信徒日益增多的地下教会问题。中国从2012年开始每年都举办基督教中国化系列研讨会。中国究竟有基督徒？据美国皮尤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国有大约6700万基督徒。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预计，中国基督徒超过1亿人，并且以每年7%的速度增加。相比之下，根据中组部2015年6月底发布的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14年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8779.3万人，年增幅1.3%。基督教中国化首当其冲的是发生在浙江省的大规模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行动。据统计，已经有至少1500个十字架被当局以违章建筑的名义拆除，几座非常雄伟的教堂也被以相同的借口拆毁，其中包括温州地区的地标性建筑三江大教堂。根据中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坎宝平的说法，就是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教堂建筑。坎宝平说过，要在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神学思想、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充分重视教堂及其他基督教建筑建设中的中国化问题。浙江省今年5月出台了《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对十字架的规定有：十字架一般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十字架长与建筑物正立面的比例应高于1:10，色彩应该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十字架的高与宽的比例为3:2。基督徒把十字架视为耶稣基督救赎罪人的象征。近2000年来，教堂的十字架都是放在建筑物的顶部，而非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对于中国当局大力强调的基督教中国化，中国的基督教活动人士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是在借基督教中国化之名行打压基督教之实。北京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主持人许永海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奉基督，说明基督教早就适应了中国的文化，早就中国化了。因此许永海认为现在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是个伪命题。他说，
共产党呢，他现在搞了一个基督教中国化。实际上他的基督教中国化呢，本身是个，我这么以为，是个假的问题，是个伪问题，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为中国基督教早就中国化了。这么想啊，如果基督教没有中国化，不适应中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怎么会有那么多信徒啊？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人，农村人没有什么知识，他要不符合中国最传统的那些东西，那农民怎么会接受他呀？
徐永海质疑把十字架从教堂屋顶拆下贴附在墙上就是中国化的说法，他认为那是强词夺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负责人张明玄表示，中国浙江当局拆除教堂十字架是因为当地的教会盛行，有碍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说，
拆十字架这是温州一个运动吧，因为他们是基督教的信仰嘛，他们着重是信那个标志。那么从我的观点来说，我们所信的是耶稣，不是信一个十字架的标志。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呢，那么他们是三字教会，也可能那么今天呢，在大雅上三字教会温州比较分行一些吧，可能国家也可能是害怕那里的教会分行，会对他们的这个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妨碍吧。那么就是他们浙江省做了这个对十字架的这个拆迁。
温州是中国基督徒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该地区的基督徒人数占当地总人数的比例高。 为大约15%。温州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首选目标也在情理之中。张明选认为，2015年中国各地的家庭教会在政府的打压夹缝里还是有所发展，各教会都在推动福音广传。他认为，逼迫越大，对宗教的传播就越盛行。他说，这是神的眷顾和国际社会祷告的结果。北京家庭教会的徐永海长老告诉记者，尽管教会受到的打压逐渐的严厉，但是跟90年代相比，他们的活动空间更大。他说，那个时候跨区传教就可以被判劳教，而现在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跨区传教非常普遍。徐永海说，近两年中国家庭教会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但是他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为他们开启了另外一片活动天地，信徒们利用手机微信扩大了相互联系的空间。美国的基督教人权机构对话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牧师在最新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国内一批牧者几个星期前在浙江义乌召开了一次应对当前局势的研讨会。会上有来自三自会的牧师披露，从2015年12月起，中国当局将进一步限制家庭教会的发展，并将其列入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郭宝胜牧师预计，2016年当局一定会加大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对中国家庭教会界的辐射及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陆洋的年终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2015年，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宗教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观察人士说，过去一年中国的人权总体状况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记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从华盛顿发来的另外一篇年终报道。
人权组织批评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因为言论、宗教信仰或者政见不同而被关押的人，比胡锦涛10年任期里所关押的人数还要多。
自从2013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是人权恶化。
首先，2015年中国宗教自由显著恶化，浙江省拆毁十字架的风暴升级，包括政府批准的宗教场所在内，全省估计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
除了基督徒外，中国政府对其他宗教信徒的迫害也有增无减。中国宗教领袖、教会人员和信徒被拘留、逮捕，甚至遭遇酷刑的情况不计其数。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在习近平统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遭到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有数千名维吾尔穆斯林因为信仰原因而被关押。他敦促习近平停止迫害。
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
在西藏，北京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接替8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国当局在声称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从2015年7月到8月，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最近在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表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每天都在发生绑架、关押、黑监狱、黑头套、解放等侵犯民权的事情。
克鲁兹参议员批评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惩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中国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的状况。
2015年，中国言论自由状况堪忧。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11月下旬被判5年徒刑。高瑜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国9号文件内容，其中规定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从2009年底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网络言论方面，当局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连续6年对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进行评估的自由之家今年10月底发表了题为2015年网络自由的报告，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乌克兰正在进行访问，推动基辅政府继续实施改革，同时向乌克兰保证美国不会因为叙利亚战争而削弱对乌克兰亲西方立场的支持。拜登副总统于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抵达了基辅，他将在当天晚些时候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二，拜登将在乌克兰议会发表受到高度期待的演讲。拜登星期一会见了基辅市长克里钦科，并祝贺他在乌克兰首都就警务、执行透明度等方面所实施的重要改革。美国即将考虑正式批准为乌克兰提供第3笔1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而在2天的访问期间，拜登将对乌克兰近来包括税收改革在内的反腐努力进行评估。自俄罗斯2014年初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来，这是拜登副总统第5次访问乌克兰。星期一，也就是今天，是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74周年。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是耻辱日。一天之后，美国向日本宣战，就此参加了第2次世界大战。在珍珠港事件当中，2400多名美国的海军军人和其他美国人丧生。如今，日本则是美国的坚定盟友。美国的二战老兵数量日渐凋零，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110岁的老兵莱文斯特将作为嘉宾出席在华盛顿二战纪念碑前所举行的珍珠港事件74周年的纪念仪式。另外，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美国的海军也将在珍珠港举行相关的纪念仪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其他新闻方面，美国防务专家和观察人士说，面对朝鲜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将部署美国制造的所谓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由于中国的反对，首尔对这项议题依然高度敏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12月2号在国会山就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导弹威胁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反导力量召开一场讨论会。联盟主席里奇·艾里森介绍了他最近出访东亚多个国家及当地美军基地的情况，并预言韩国会在未来3年中部署美国提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艾里森对美国之音说，面对来自朝鲜日益严重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别无选择，只能提高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包括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Currently, both US and Korea,
目前美国和韩国的弹道导防御不足，以保护在韩国的所有关键设施。他们没有足够的导弹，也不具备足够强的防御系统。
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 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刚刚退役的空军少将、前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肯尼斯·托尔多夫说，中国反对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居心叵测。
中国称部署这套防御系统会破坏地区稳定，在我看来，中国不怀好意，因为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中国肯定跟我们一样都认为，从国家的立场看，导弹防御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多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国和韩国一直在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但因为北京的反对，首尔一直声称韩美两国政府并未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呢，是中共大张旗鼓进行所谓反腐败、打老虎、打苍蝇的第三个年头。上至国级，下至地方官吏，成百上千的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似乎显示出中共反腐决心的深度、力度和广度。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打老虎、打苍蝇并不等同于反腐，有针对性的惩处一些官员，明显是政治较量、权力斗争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就此发来的2015年年终报道。
2015年6月11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家秘密案，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此，结束了去年7月29号以来对周永康进行一年的立案审查。周永康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被惩处的职务最高的前中共领导人。2015年7月20号，中共决定开除前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党纪和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令计划这个大内总管曾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任期内中办主任多年。一个月后，中共决定对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罪等立案调查，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截止到2015年11月底，以习近平领导的王岐山操刀的反腐斗争，从军队到地方，上至国级，下至地方九品芝麻官，成百上千的中共官员纷纷落马。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无一例外，至少有一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办，一些中央直属机关部门和国企的高管或负责人也被查处。在北京的中国观察人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在力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
2015年，中国大陆的反腐的确力度和广度是深远的，是前所未有，查处了一大批大老虎，这在中共的历史上都是不见的。就可见，习近平政府是有反腐败的坚强决心的。
不过，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共在反腐的深度上尚显不足。
但是这个深度呢，恐怕还是在于要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是现代防止腐败的制度，也就是要通过舆论监督、司法独立、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透明公开的财政。这个财政的权力应由各级首长转移到议会、人民代表的手中，来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这样才能够达到反腐败的深度。
胡星斗说，韩国的反腐力度很大，前总统金泳三任期内把2位前总统送进监狱，判处重刑。他指出，韩国反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阳光财政制度，促使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值得中共借鉴。今年1月1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第5次会议上指出，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纠正错误的决心。他说，这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严肃查处腐败分子，营造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腐败官员层级、范围和人数来看，似乎这场反腐斗争已经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不过因六四事件被废黜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则认为，2015年中共没有反腐斗争，只是打老虎打苍蝇。中共想打哪只老虎就打哪只，想打哪一些苍蝇就打哪些苍蝇。他指出，打老虎打苍蝇跟反腐并不是一回事。
反腐一定要解决产生腐败的土壤跟制度的问题，如果不直接腐败的土壤跟制度，那么就不叫反腐。
这位前中共体制内的高官说，中共有目标、有责、有目的的打老虎、打苍蝇，会对其他老虎和苍蝇有威慑力量，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共腐败丛生的问题。他说，不解决产生腐败的土壤和制度问题，打死100只老虎，还有200只老虎没有打，还有300只老虎在生长。
真正的制度是权力制衡的制度，是舆论监督的制度，是公民有权选举跟罢免官吏的制度，这些制度更根本。
鲍彤说，明朝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的200年期间，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反过腐败，用东厂和西厂锦衣卫来辅佐皇帝解决腐败的问题，但结果是怎么样呢？据史料记载，崇祯皇帝这个被认为比前朝几代皇帝都贤明的君主，尽管他勤俭自律、励精图治，却疑心重重，滥杀大臣，最终落得个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的结局。鲍彤表示，打老虎的制度常常同产生腐败的制度混为一谈。他说，武松能打井冈山的老虎，能打太行山的老虎吗？当局把打老虎打苍蝇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可以有针对性、选择性、目的性的打老虎，却不让律师、老百姓反腐败。现在仍被关在监狱的朴志强就是一个例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说，目前腐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因此要反腐必反，除恶务尽。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戴晴说，中共反腐是中纪委大权独揽，对于中纪委依照什么标准、什么原则打哪只虎或苍蝇，怎么打法，老百姓完全一无所知。过去几年来的反腐，老虎苍蝇打了不少，但在滋生腐败体制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却退避三舍。
那我们想看的就是制度性的建设，就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不知道要哪些条件成熟才可能做出制度性的建设。制度性的建设呢，就算定出来了、写制了，然后呢也大家噼里啪啦的拍一阵巴掌也通过了，但是这个怎么执行，这个过程那都得看。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建设，如果没有对这个程序的保证，我觉得还是纳税人就是掏钱然后就给。
美国《明镜周刊》总裁何平认为，中共2015年的反腐表面上很热闹，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老虎被打，实际上是2014年的延伸。而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之所以被拉下来，一般并不被看作与反腐败划等号。
但他们之所以被拉下来，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腐败，而是他们结盟起来影响到了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尤其影响到了习近平掌握权力，这个里面包含都很明显的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因素。
和平说，2015年并没有看到更多更高层的官员落马，即那些权力最不受制约、最腐败的官员、最腐败的家族，包括江泽民、李鹏、李长春、吴官正、贺国强、温家宝、曾庆红、王兆国等。这折射出中共的反腐遇到了铁板，陷入僵局，无法进行下去的局面。腐败的一方似乎胜利了，而反腐败的一方却失败了。因此也说明中共的反腐已基本上停止，或已阶段性的停止。因为中共要查处所有一些腐败高层官员的话，中共的体系及合法性将面临极大的危机。
腐败 是所有的跟他党员、所有的官员、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不是生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他们就是政治上的腐败。腐败是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存在的唯一的一个价值、唯一的一个基础、唯一的一个动力。所以如果把腐败拉掉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呢，反过来讲，他的反腐败就进行不下去，进行下去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端掉了。
和平指出，中国的制度滋生了各级官员，尤其是那些高官无限滥用他们机会，但中国的反腐并没有对滋生腐败的体制进行基本的清算、基本的反省，仅有针对性的惩罚部分官员，不仅凭也得不到反腐的目的和效果。而反腐带来的一个直接明显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的经济明显放慢。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腐败支撑着、润滑着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展望2016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将如何走、怎么走、走多远，似乎只有掌握生杀大权、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纪委的主审官们才会知道。习近平的政治意志、决心和魄力能否在反腐基础上建立一个更透明、更亲民的政治制、更自由开放的媒体、更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在反腐和腐败两大阵营博弈中，习近平能否握主动权和决定权，都将决定这场中共建政以来规模和影响最大之一的反腐运动的最终成败与否。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中国百姓期待着习和王岐山在2016年再揪出几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大老虎。和平说，希望老百姓的这个中国梦能够成真。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一轮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正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此前曾经表示，这次峰会聚焦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的前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中非关系目前面临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际，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大宗商品减少，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下降。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中国也在非洲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但是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同比下降40%多，从非洲的进口下降近43%。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颖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对非洲的发展造成影响。
因为非洲非常需要中国的这个投资，非常需要中国的 financing 来支持非洲，不仅是这个capacity building， 不仅是它能力建设，也有它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的这个资金投入。但是如果中国资金现在有这种下滑的趋势，那么对于非洲来说会造成这种不确定的前景。
安哥拉、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依赖原料出口的非洲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下调了对非洲的增长预期。中国非洲项目的创办人埃里克·奥兰德近日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说，非洲的命运如今已经危险地与中国的命运缠绕在一起。他说，中国自身或许能够掌控好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但是非洲那些主要靠大宗商品出口驱动的经济体则要脆弱得多。奥兰德说，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等国，曾经前景很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模式，现在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其他一些分析人士则指出，这种模式也解决不了非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只占到非洲大陆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3%到4%。布鲁金斯学会的孙颖说，非洲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是， 中国能够如何满足非洲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要求。
那非洲国家可能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那除了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在这对非洲的这个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中国能够给非洲带来这种能力建设方面，尤其是对这个非洲的青年就业问题，如何来刺激非洲的这种就业，来刺激中国非洲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
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伯斯·范斯坦登博士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短期内会给非洲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也有可能蕴含中非关系新的契机。他说，中国国内的转型或环境压力也许会迫使中国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而非洲国家或许就会成为目的地，比如已经有中国企业在南非设立了组装工厂。他说，
IfAfrica can get it together to provide all of the kind of logistical support that.
如果非洲国家能够提供建厂的支持和保障，我认为非洲既有机会和中国建立新的、或许更有成效的联系，而中国的工厂和制造业也就能在非洲创造就业。
斯坦登博士对中非关系的未来表示乐观。他早些时候在一篇文章中说，处在十字路口不是处在悬崖边。他说，在这次非洲合作论坛之后，中非关系或许能够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认为在东南亚尽责的政府、法治以及对人权的尊重是长期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美国促进这些价值观的普及，鼓励各国政府允许并保护和平表达言论的土地，并寻求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持久来源及民众的同意。独立的公民社会是推进民主的关键。在东南亚，美国和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等公民社会紧密合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拥有一些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和多样化的公民社会。然而，该地区还没能避免世界范围内政府限制公民社会的趋势。比如，泰国军政府2014年5月掌权以来，进一步大幅限制公民自由。柬埔寨政府通过立法限制非政府组织自由运作的能力。开放和透明的政府对于推动民主和发展至关重要。例如，在菲律宾，政府要求在每一个地方和省级政府都要有基层民众参与扶贫项目的计划和预算。这要求提高了扶贫项目的质量。美国促进民主策略的第三个元素是获取信息。在东南亚，互联网的规模和使用量增长迅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以及独立的新闻媒体有助于铲除腐败和改善政府问责。与此同时，最近数月，东南亚地区言论自由的倒退令美国十分担忧。在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加紧限制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人成为根据马来西亚叛乱法提出指控的受害者。在越南等国家，很多记者和网络活动人士仍然由于和平表达观点而遭受骚扰或继续被监禁。美国将继续支持东南亚人民寻求加强民主治理，保护和促进普世人权。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